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师尊教我以慈悲救度世人。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修炼中平衡好家庭关系。以及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如何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最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在工作中证实法。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师尊教我以慈悲救度世人。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一，师父给了一个全新的我。我是为了治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步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的。1995年初，我因为头疼的厉害，先去学某功，当然没能治好，无奈只好求助于中西医了。走遍本城市大小医院，虽然诊断结果为血管痉挛，却一点也没能镇痛，疼得日夜不能入睡，血管鼓得有5-6毫米粗，什么药都无济于事。后来在单位帮我打针的医务人员给了我一本法轮功，并推荐我去广场学功。由于当时对法理不清，5月19日及20日早上一边学功一边又上医院养仓。在第二次养仓的当晚，剧烈的头痛让我发抖，心想难道师父真的不让我去医院。第三天我就停止了养仓治疗，随着练功的同修学练起功来。师父看我有练功的这颗心，当晚就帮我调整身体。我睡得那么沉，只是头部血管疼得身体这一侧很痒，不知不觉地抓醒了，感觉法轮在调整身体，顺着痒的地方打转转，还感觉我睡在大轮架子车上，有人推着走，非常舒服。其中有一天晚上睡熟时，看见一只大手将我头脑中那个4个爪子圆屁股的大虫子抓走了，还听见那虫还叫呢。约3天后，头一点也不疼了。又过几天，我看见一只手将我右肩膀处一片树叶样的东西拿走了，于是我所患的颈椎骨质增生、肩周炎也好了，手也不麻木了。恰在此时，我养父母家的房子被其侄媳妇卖掉了，因为他们无处造房，就将我家的4间房子拆掉，在这个地基上盖他们的楼房，让70多岁的二老搬到3面环水的堤上租房住，一涨水堤都淹了，其他侄子们要动武了。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导，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我想这嫂子也很可怜，丈夫刚去世，留下几个女儿，又没有生活来源，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许诺秋后回家买房或盖房，但是到夏天涨水怎么办？我决定6月初回家看看，以便决策。启程头晚，毕竟11个月的我来潮了，身上也轻松了。在做出丈量地基决策，由我重新再做新房决定的晚上，练完神通加持法后，我很快入睡了。朦胧中感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给我按摩，首先感觉像大医院的按摩师帮我全身按摩，后 后半夜感觉身体表面都有法轮在调理，小腹部位有一个法轮在旋转，身体很舒服。第二天一大早照样起来练功，自此以后我的腰也不疼了。以前有过腰椎骨质增生，曾经急性瘫痪过两次，现在搬重物也不疼，走路快步轻盈，上高楼也不觉得酸痛累。以前有过类风湿关节炎，腰酸背胀疼，现在夏天睡水泥地也很舒服。秋天房子做成后，打坐时我看到自己周围遍地都是鲜艳的荷花，美不胜收，整个村子赞扬声不断。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帮我还了大债，善解了冤怨，由衷的谢谢师尊。1996年初放年假前一天，我和同事们去一个工厂托抵债的食物，如西孟斯、钢椅等，被一辆的士撞了20多米，却不相信，因为当时只感觉似乎一块厚 0.2 毫米钢板拍了一下，由于惯性把我摔得很远，我一只手着地时还有我要起来的念头，就感到有人把我轻轻托起，站稳了脚。等到司机陪着同事走到面前，我才相信我被撞的事实。司机说，老师傅走路看着点儿。我急忙说，对不起，心想让他受惊了，耽误了人家生意。同事对司机说，你看你算遇到好人了，你撞着他了，他还说对不起你。司机说，我送您到医院看看吧。我边走边说，没事儿，你走吧。到该厂后，跟那接洽处理债务的人开玩笑说，我再也不告状了，你看被汽车撞了。随即与同事一起翻宅搬席梦思之类的食物并搬上车。回家后除了有几天腰不能下弯外，办年货什么事儿都能干。到大年初四我又开始集体练功了，随之我身轻如飞，大脑清晰，思维敏捷，跑材料接业务，核定额计件很顺利。我这是几十人的小企业，共产销全承包，这一年我的生意特别红火，业务做不完，经济上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这一切都是师父加持的，让我闯过了难关，提高了心性，让真善人宇宙特性指导我前行，师父给予一个全新的我。二，步入正法修炼的行列。2001年4月我不仅退休了，而且时间上很宽松，很想找到师父经文以及大法资料，不能让坏人在电视上信口雌黄污蔑大法。一次从一位同修那里得到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不少资料后，我就与受迫害的同修密切交往了。发正念或梦中看到有的同修穿着囚衣一字纵队朝我走来，有的两手反绑着被两个恶人拖着走，人已经奄奄一息。还有一次有人手指着一个垃圾山对我说，法轮功弟子埋在这里了。梦里如看见天上一片片黑色物质飘下时，不久后就有同修被绑架。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一切好像真的像那些预言家所讲的，铺天盖地的邪恶来了，真像天塌了一样，到处都是邪恶。我痛苦极了，通常是双眼含泪，苦不堪言。我问自己，同修为正实法走出去受到迫害，师父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救出来，何以为报？怎么正实法？刚开始只看资料，如发资料晚上放在马路中间的花坛上，或白天很少有人走路的墙窗上。同修指出我的怕心说，那早上打扫卫生的不把资料扫走了。我羞愧万分。后来师父以一位文化很低的老年同修的言行鼓励了我，从此我的怕心一下子去掉了。大批资料在社区内外送到家家户户，像走亲访友一样，太平常了。特别是过年前的资料，价值和时间值千金，有时只有年三十夜那一个晚上必须发出去，但老伴让我陪他看春晚才入睡，那得深夜一点，怎么办？ 我便准备为新年的来客炖汤，便想办法。与此同时，老伴儿在客厅突然眼睛看不清电视了，头也昏了。我先想用热毛巾帮他敷眼和额头，而后扶他进房上床休息，这样我就可以从客厅比较轻松外出了。一到外面，只见社区生意市场灯光照得像白昼一样，人来人往的，怎么贴？必须赶在过年时众生得到资料，从而得救。这时我想，我贴时让别人看不见我。就这样，我镇定自若地贴完了，而后将资料及光盘等送到各门洞各层各户去了。发完后到家不到三点，我为众生送去了精神礼品、真相资料和祝福。我所在的社区就有近千户，也有同修给我社区送来资料。有一次我在自家楼下地上发现几个塑料袋，也看见过两张光盘放在一家的报箱上，两三天也没人拿走。这是提醒了我，以后我就以熟人串门的方式，看其他门洞有没有此情况存在，也查找我们自身是否存在心性问题。近两年，我基本上都是利用外出办事时及途中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出发前发正念，请师父将有缘人调到我身边来，我要救他，请师尊加持。只要自己有救人的心，一般总能一次退个三几个，特别是在大商场买单结账付款时，几乎每次都要排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只要稍一留心，从人们议论的话题中找到突破口。有一次我前面一个年轻男子装了一车菜，我后面一个女子看见急了，就说怎么买这么多菜啊，他说给单位买的。他惊讶地说道，到自由市场采购，你还能从中赚几个钱。我借机说，不是自己的不能得，即使得到了，那就得了灾难疾病，得到报应。他反驳道，有什么报应，我看人家贪那么多，过得蛮好。我说，现在是贪污腐败横行，暂时好像没报，或是报了你不知道，或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前面那位采购员说，我爷爷说隔代有报的。他马上要结账了，我转向他，请问你贵姓，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姓李，入过少先队。我说我帮你起个名，就叫李良垢，把队退了吧，天灾人祸与你无关了。他高兴地答应了。待我结算完后，便慢吞吞地往袋里装菜，边等后边的女子。我讲到真善人是宇宙大法，是做人的准则。他说我很善良，这次四川地震我捐了500，到公共场所还捐。我说你还真是行善积德的好人呢，你入过团吧。他说还入了党呢。我说赶紧退出保平安喽。这时已经走到电梯上，我指着墙上说就叫周某某吧，便给了他大法真相光盘。他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妹妹是公安局的，接到610去做法轮功的转化工作。我说是找对人了，你看完后给你妹妹看，你也救了她。我觉得公检法部门的人也要趁机救他们，同时也能解体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次在公交车上，我与临位的乘客讲真相，并给他一个护身符。我讲时看见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子，两眼直瞪着我，有点生气的样子。我想我是救人，都是好话，不信你听。车上人不多，我心生慈悲，真的望着他讲。不一会儿他不好意思转过脸不看我了。待旁边人下车后，有一个壮年男子坐到我身边来了，他拿出高级手机打电话，才得知他是公安人员。打完电话后他就问我，你是信佛的吧？我说是信佛家大法。他又问，你去公园吧？我说我去某某厂。他哦了一声下车了。正如师尊说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去年底，本省610在科教大厦一楼贴了20张污蔑大法、诬陷大法弟子的画， 同修都到周边发正念，想办法销毁它，不让其毒害世人。一天，我从广场离开时，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迎到我面前，眼睛望着公园长凳上坐着的女同修问：阿姨，你们那些法轮功的人在那干什么事啊？我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天阴冷，广场上很少有游人。我回答道：他们赤手空拳的能做什么呢？又是年纪大的人。然后话锋一转，大多是一些奶奶伯伯们为了去病健身才练法轮功的。可是你看那个科教大厦的画展，说他们要人喝毒药可以圆满，不同意就杀人，还活埋人等等。法轮功师傅说自杀是有罪的，修炼人都不能杀生，怎么可能做这么残酷的杀人之事呢？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以真善人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我劝你做一个善良的人，没错吧？他在那里点点头。我又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前血管痉挛，痛得日夜不能入睡，这个大都市大小医院都看遍了，都没治好，学练了3天功就好了。而且我以前多病缠身，颈椎骨质增生，肩周炎发作时手不能写字，不能拿筷子汤勺吃饭，腰椎骨质增生发作时急性瘫痪过2次，还有类风湿关节炎、鼻窦炎、附件炎、胃溃疡、梅尼尔氏综合症，引起头晕、耳鸣、失眠。高中时因为神经衰弱休学过2次。现在你看我像病人吗？从早上干活到晚上都不觉得累，精神多好。我要离开他，折回去告诉同修，可我刚走不到10米，他就追上来问：阿姨，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我说句句是真。我又补充几句后，他说：我明白了，阿姨，我有事儿，我走了。从以上亲身经历的部分事中，我觉得就这部分人不能忽视。我看到《明慧周刊》等刊物上刊登的邪恶不断的绑架折磨大法弟子，这个被放出又抓那个，怎么能永远让邪恶没完没了的迫害大法弟子呢？除了遵循师尊在彻底解体邪恶中指出的，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又加一念，救度这些黑窝内良心尚存、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众生，使他们理智策略地拒绝上级对他们涉及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命令和指使，这也是他们立功赎罪、将功补过、重新摆放位置的时候，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样就可以杜绝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奥运火炬到本市的头一天，我社区警务室的大队长在我离家后跟随我，挽着我的一只胳膊跟我说，有人挂横幅贴反标。我说不是反标，肯定是法轮大法好的正标。他恳求地说，您老把这2天过了，再做什么我都不管，我们要吃饭呢。过一会儿，从另一条路上又来一个与其会合，正好是我讲真相的好契机。刚开始那个人说，只要有钱我就干。我说，不义之财的福你还享用不了。你看江某某的上海帮黄局把持财政，把国家税收的1/4都拿去迫害法轮功，仅天安门一地每天耗资170万到250万。结果他得了个不治之症，胰腺癌。他这大官多少名医围着转都治不了，你看他有钱能花吗？还有公安局长任长霞指使抓捕散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结果呢，他坐在小车后排却被撞死了，另3人活下来了。你说这坏事能干吗？他说，我还倒被你说动了。于是我接着讲，将他2人劝退了。我们对这些人讲真相一定要到位，否则会留下后遗症。有一次，我给一个熟悉的警务人员讲真相，但不够到位，他没有接受。隔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人说，他出事了。我也不知是谁，出了什么事儿。第二天才知道，是他突发脑溢血倒地了，送医院去了。 第二天，我去医院探视时，他已经动手术，昏睡不省人事。我除了在他耳边呼唤你醒来，医生的回答是难得醒来。我哭了，我为我不负责任没救了人而难过，这不是给几个钱就能弥补得了的。我赶紧给其亲属及其他警务人员讲真相，在两次探视中算是劝退了13人，他们有的主动表示愿意了解法轮功。现在许多人投入到麻将打桥牌中去了，不管天下事，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忙碌族。我看好一个人后，先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通过他把资料光盘给热心要看的有缘人，然后他们到广场去张贴三退声明。有时劝退一个人得几次，但熟人毕竟机会多一些，还是应该把握好时机。这样的人尽量不先急着劝退，了解他目前所执着的问题后，到合适时再劝退，尽量不让其首先表态，以免增加以后劝退的难度。我所下属的一个车间大班长在打针时，我心生怜悯之心，让他多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病情会减轻甚至痊愈。又有一次看见他夫妻二人到商场，我摒弃了人念，抓住时机，沿途一直讲到商场，他都没有表示赞同善有善报之力。他说，我做这么多好事，现在落得一身病。我插话说，你是不错，为职工吃了不少苦，为我这个部门立了大功，只因为产品价格一再压价，无法提高你们车间职工工资，也与我无能有关系，对不起你们，这与共产党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策也有关。他接着说，我和爱人这么善良，到现在儿子还没娶上媳妇儿，所以我不信。我说，很多事情是生生世世积下来的，你今生幸遇大法红传，只要你承念这九个字，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算是答应了默念九字，但不三退。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我过去太伤害他们了，含着眼泪说，可能是我功德不够，未能劝退你，以后遇到有人劝退，你再也不要失去机缘，一定要退。他明白的一面被我的真诚所触动，马上说，你不要这样说，我和老头子现在就退。真是师父的慈悲加持救了他们。有的同修问我，你讲真相怎么不怕，我的嘴怎么就张不开？我说，你和家里人说话怕吗？你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讲，就没有害怕的感觉。大法弟子的语言就是讲真相，你讲真相就是在给家人熟人讲话，所以没有开不了口的，也不会紧张。当然讲真相最好利用时机，不给邪恶钻空子。有一次在农村，有几个人一道坐一辆巴士到集镇上去，车上有一个即将要生产的孕妇，肚子正疼得难受。我很自然地教她念九个字，可以缓解痛苦，顺利生下宝宝。司机说，你在这里宣传法轮功，你知道这车上坐的是谁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村长，你不怕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我说，你不会的，因为你是善良的人，他们是谁我知道，我和村长在等你车时就认识了。不是我特意宣传法轮功，我是为了告诉孕妇少些痛苦的秘诀，我只是讲给孕妇听的，你们有缘也听进去了。司机嗯了一声，其他人都笑了。师尊在2007年元旦时，在谢谢众生的问候中指出，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所以我只要碰到人，就要见人择机讲真相，救世人。一天晚上，一个曾在洗脑班做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现已精神失常的女子，在夜市上公开侮辱师尊，我借此机会弘法，并立掌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他哑语了。这时我社区的一名中年男子赶紧来帮我的忙，说法轮功行善积德就是好。我欣慰地笑了，并称赞他，你说得很对。另一名女子怕我受到伤害，硬是要把我送回家。 第二天即后来，我就把他及家人办退了团队。此人正是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反过来，他还可能去为大法去说公道话，那么他实际上已经为自己奠定了很好的未来生命的基础，又一个家庭得救了。我是开着修的，知道我的生命是延续来的，新的生命是师父给我修炼的，任何时候都要用来证实大法。今年新年后的一个晚上7点多，我在广场边的三角地带上，突遇一辆的士飞快地向我冲来，只听见咚的一声，将我撞在地上。我随即站起来准备走时，顿感头晕。我双手合十，请师尊加持，又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这时司机已经站在我眼前，似托又未托住我两手，着急地问候着。我说，没事儿，你走吧。可司机还是不动脚，仔细看着我。我也突然想起，这司机是等着我救他。我说，看来我们有缘分，现在不是你送我去医院救我，而是我要救你。你是党团队员吗？他说，我是队员。这时来了3位军人及很多围观的人，以为司机不愿意带我去医院。我说，你们走吧，我很好，我和他有事要说。司机一定要将我送一程。在车上他再三恳切地说，这一生我都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人，真是好运气。我说，现在人类道德是一日千里往下滑，但关键是执政者不重德，造成人类道德危机，天都要灭中共，快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吧。他乐意地说，退退，要退出来。我说，那就叫张好运吧。下车前他摸了我的头，被撞成鸡蛋大的包，一点不疼，还要救他，太神奇可贵了。我到同修家后，从近8点至10点，约学2小时法，发3次正念，头上的包就消了，只是两腿走路时有点沉，我就乘上一辆的士再回家。车上就此问题及相关时事与司机切磋，将这位曾是党团队员的司机劝退了。有时在家想，还有哪个熟人未退，在后外出时就会巧遇本地的熟人甚至家属，也较为顺利劝退了。又回忆过去来往业务关系中，谁家没去劝退，因知恩图报啊。所以上周末去外地一厂长家，请其亲朋好友聚会，就此讲真相，给资料光盘，现场退了9个。几年来，特别是近2年来，有总厂、分厂的书记、厂长、居委会主任，有车间工人，也有街坊，很多人都听过我讲真相，给的资料大多数接受了，一般都退了。政法的环境越来越好，其实只要我们有一颗纯洁救人的心，清除对方思想中及背后的邪恶，接力棒似的讲真相，师尊就会加持促退了，让更多的人得救了。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修炼中平衡好家庭关系。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在13年的修炼中，大法把我从人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使我成为一名全宇宙都羡慕的生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我在家庭修炼环境中对此有很深的体悟。在圆融家庭修炼环境中，同化法救度众生。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 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那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我走进大法的根本执着是逃避家庭矛盾，因为我幻想超脱现实的生活，幻想超脱凡俗的爱情。婚后从幻想中回到现实，苦不堪言。我的性格比较开朗大方，知情达理，遇事想得开，人家都说我像男的性格。没想到婚后发现丈夫的性格和我恰恰相反，他倒像个女的。我很苦恼，觉得自己找了个不如意的丈夫，整天不是指责就是埋怨，这满肚子的怨使我一看他就烦，一听他说话就腻，也越来越没有了做妻子的温柔。在生活中他不关心我，我也不关心他，但碍于面子压力，没有迈出离婚那一步。我常常仰望夜空，问苍天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我曾幻想到深山老林里找一个慈悲的老人，向他诉说我内心的悲伤，人生的痛苦。95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看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驱散了我心中的所有迷雾和痛苦，认定这就是我要找的，是我苦苦等待的。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流着泪发誓一定要学到底。看着师父的法相，我觉得师父就是我要找的那位老人，可是却不用我说，他什么都知道了。因为他在转法轮中告诉我，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明白了原来自己的痛苦和磨难都是自己造下的业力啊。一，善解夫妻怨。学法后，我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祥和，夫妻、婆媳、姑嫂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就化解了。我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为他们着想，再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指责埋怨，看不上他们，看不到他们身上的优点。过去老觉得自己委屈，畏私畏气，自卑不公，现在回头看看，用法一衡量，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的不足。虽然明白了些法理，可因为对丈夫强大的怨心，看不上他的心没一下去掉，所以还经常有磨练我这颗心的事情发生。我有时还是守不住心性，总想分辨两句，做不到不动心。但是只要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长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心里就立刻平静下来了。每次我的心变了，他也就没事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以前我对他一点也没有做妻子的温柔，现在我开始学着关心他。我第一次给他打了一盆洗脚水洗脚，他既惊讶又感动。在一次车祸中，他卧床了一个多月，我给他端屎端尿，伺候得无微不至。我的变化使他非常感动，终于他也捧起了大法书，开始看书了。有一天，他拽着我的手，流着泪说，看了大法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不好，我怎么那么自私啊？以前利用工作之便，占了不少公家便宜，造了很多业。而且我的脾气这么不好，说发火就发火，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也很少关心你和孩子，只顾自己家人。我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家上了，钱没少花，心没少操，可是家人也没说我好。现在孩子也大了，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说着泪如雨下。我劝他，这都是姻缘关系，谁欠谁的就得还。我和儿子都修大法了， 不会像以前那样计较这些。我说你今天通过看了大法的书，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说明你已经在提高升华了，这才是值得高兴的事儿。没有大法，我们之间的怨恨造下的业，不知来世怎么偿还呢？是师父救了我们，为我们善解了这些冤怨。我丈夫的工作单位是哪有工程就去哪里，离家近的半个月休息一次，离家远的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所以有很多人在外面都有第三者。当我发现丈夫也有第三者时，我很冷静，我觉得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不能和常人一样的去对待。我决定完全用善的一面，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去对待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因此我抱着一个非常祥和的心态，完全为了对方好的心态，和丈夫谈了五六个小时，谈了做人的道理，在他能理解的程度上谈了一些法理。在谈的过程中，我一点也不强加他，心情非常平静，什么也不执着，把心一放到底，就做我应该做的，同时把他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丈夫真没想到我能这么做，他感动的把一切都跟我说了，最后他说给他一个时间慢慢跟他断。我说可以，怎么处理是你个人的事，保持正常的朋友关系，这都没有问题。至今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在我跟丈夫台湾不久，他出差去上海，回来后给我买了几件衣服。我说人家给你花钱织毛衣毛裤，你也应该给人家买点什么东西，礼尚往来嘛。他一听感到非常惊讶，没想到我能说出这样的话。他感叹道，这大法太好了，李老师太好了，能把人教育成这样，这么宽宏大量，你太让我感动了，我对不起你，回去立刻跟他断。回头他又不好意思地说，我给他买了一套睡衣，你要喜欢就给你吧。我说不，就给他吧，希望你赶快处理好这件事儿，知错就改，不要再造业了。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情，自己心性提高上来了，这一关也就过去了。事实的确如此。720以后，这个女子的姨妈也是个大法弟子，在狱中非常坚定，每个月都是她去接见。当她知道我也是大法弟子时，就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姨妈快要出监狱了，不知能不能接回来。我听后马上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怎么做，让她告诉她姨妈怎么做，并把师父的经文抄在纸条上，让她带进去。他一一照办了，顺利地把姨妈接回来了。迫害发生后，有一次我在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之前，警察陪我回家取生活用品，可门是反锁着的，开不开。警察说屋里有人，你丈夫是不是在外边有？我当时说不可能，但心里也觉得纳闷。从看守所出来后，我以慈悲祥和的心态问起此事，他再次被我的善所感动，坦诚地告诉了我，原来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邻居和丈夫有了不正当的往来。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告诉我们，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于是我完全站在对方角度替他着想，常人嘛，就是为情活着，孰能无过呢？再说看他也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应该原谅他。假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或让他知道我知道了，那他能承受得了吗？他怎么活呀？当年就因为他丈夫有第三者，他们才离婚了，当时他非常痛苦，我常去安慰他。今天他又做出这种事，他怎么面对我呢？想到这些，我一点也不恨他，也不怨他，反倒同情他了，好像受害的是他而不是我。其实真不是我， 因为我没有这颗人心，根本就伤害不了我。我真的并没受到一点伤害，我也没有痛苦。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们平时见面还和往常一样，后来三退时得知他也是协党党员，我多次上他家劝退，最后他和孩子都退了。一次我被绑架，他在公安局帮忙的儿子还帮我的丈夫打听我的消息。二，善解姑嫂怨。我和婆婆丈夫之间的矛盾，两个小姑都是参与其中，所以我对他们的怨心也很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学法后我下决心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善待他们。不久我把自己的两个戒指给了他们一人一个，他们很高兴，都说我学了大法变了。小姑生活在我身边，她的性格很特别，不能容忍沾火就着，再加上很强的名利心，尤其在利益上，在矛盾中一点也不想吃亏。我丈夫很是怵她，不敢惹她，我们对她几乎是有求必应，家里的东西他想用什么，我丈夫从来不敢说不。这样他有时还上我家跟我丈夫耍脾气，这其中有很多磨练我心性的事情，尤其在去我利益之心上，大到冰箱电视，小到生活用品，为了给他们用，我们不得不重新再买。平时我丈夫一说给他家东西，我要是说个不字，立刻就急。修炼后我表面上虽然不去管这些事情，随他们变，可是心里并没有放下对利益的执着，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和用的东西没了，一看在他们家呢，心里还真挺难受的。感受到了那种割舍利益之心时，还真有点剜心透骨的苦。如我家有个火锅被他拿去就不给了，一直用到坏为止。我们后来买了个电磁炉，刚用了两次，我丈夫又给他妹妹拿去用了。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可翻腾了好一阵子。上他家一看到电磁炉，心就一动，这个利益之心就翻上来了。有时东西找不到了，我就怀疑又让我丈夫拿走了。我意识到这个心很肮脏，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这颗心放得越来越淡了。现在我不但不去计较这些，而且还主动的去帮助他，关心他，平常叫他来我家吃饭，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送去，他在痛苦时我常去开导他，给他排忧解难。平时他对我生气也好，高兴也好，我不被他的常人心带动，一如既往的对他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姑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对他的缺点也常常善意地指出来，他也能接受。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他曾经走进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在我一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时，他能积极配合同修去洗脑班要人。由此可见，我们的个人修炼和救度众生是紧密相关的。三，善解婆媳怨。学法后我对婆婆的怨恨之心一下子就去掉了，再也不恨她了，发自内心的对她好，我从中体会到了为了别人好的快乐。记得有一次我用自行车拖婆婆到城里去看病，当时我没有吃饭，还来例假，但是我二话没说驮上婆婆就上路了。路上虽然很累，可我心里却很甜，第一次体验到了一个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为了别人活着的人，他真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没有痛苦的人。那心中的快乐和你索取到任何东西所得到的快乐都是无法相比的。有了这个体会，我心的容量好像放大了。丈夫再往家拿钱和东西，我也不动心了。他的工资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我不要也不管。彻底把搅了我多少年的这个心放下了。 婆婆在去世前，我多次把她接到家里精心照顾。我从前最看不惯她的那个小气，现在看都变了，其实就是我心的容量放大了，能理解她，能够包容她了。看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也挺不容易，于是我调样给她买，想吃什么买什么。而且我把她喜欢吃的东西做成半成品放到冰箱里，饿了几分钟就能端上来。半夜经常下地看婆婆睡得怎么样，婆婆常常激动地说，姑娘没做到的，儿媳做到了，李老师这个大法真好啊。公公在去世前卧床不起，我每天在不影响做三件事的情况下，赶紧过去帮助小姑伺候老人，和她一起给公公擦屎擦尿。儿媳这样伺候公公，左邻右舍知道的无不赞叹，都明白了大法弟子是好人，电视说的杀人自焚是假的。我用自己的言行向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圆融家庭后整体升华。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在家庭修炼中，我整天面对一发火的丈夫，好挑剔的小姑，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慈悲地对待他们。在心性的磨练中向内找，不再去看他们的错，争常人的理。特别在小姑面前，不管自己心里怎么过不去，从不表现出不符合法的行为，不给大法抹黑。虽然有时我还有敷衍的心，跟丈夫有时心性过不去争执几句，但是过后非常后悔，马上跟他道歉，很快就化解了。虽然我每天都很忙，但是不管多忙，我都尽量安排好家里的一切，不会因此掩盖自己在家应尽的责任。因为师父讲，这都是我们在修炼中必须要走的路，不能敷衍。另外，我不但自己要做好，这些年来，我一直有意识地引导他站在法理上看人做事。这样，随着我心性不断提高，家庭中正的因素也在不断地上升。这给我以后在正法修炼中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家里几乎没出现什么干扰，虽然在当时有些事情他还不能理解。迫害发生后，由于当时对法认识不足，出现了偏激行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失去了工作，儿子失了学，我们一次次遭受绑架，儿子三次进劳教所，差点失去生命，我丈夫两次从劳教所哭着把儿子背出来，我也两次被非法劳教。那几年，我们几乎没在家待过几天。那时领导经常不让我丈夫上班，有时让他去天安门找我和儿子。当时面对这么大的磨难和压力，像我丈夫心眼这么小，自己又从来不做饭，利益心又那么重，怎么能承受得了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差点没死了。有一次犯高血压，话都说不清了，也不能动了，强挪到电话旁给单位领导打了电话，领导一看害怕了，再不给他施压了。还有一次他想到了自杀，这是一个同修来到我家劝导他，让他千万不能这样，这会给大法抹黑，他哭着点头答应了。当时领导还提出让他离婚，同事还要给他介绍对象，我也对他说，你如果实在承受不了，那么咱们就离婚，等正法结束了再复婚。他都没有答应，其实也是在师父的呵护下他才挺过来的。但是如果我平时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圆融好家庭这个修炼环境，没有那一点一滴的过程，他恐怕也不会这样的。通过我学法前后的变化，大法的美好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心里。1999年10月那一天，领导让他去天安门广场找我和儿子俩，他亲眼目睹了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使他震撼了。 他都想出来喊法轮大法好。他回答说，这回我可知道我老婆、儿子和那些大法弟子都在干什么事了，他们太伟大了，现在我不但不苦恼了，我还感到自豪了，今后我一定要支持他们。有一次我们不在家，他睡不着觉，就出去贴不干胶。每次警察送我回来，都想用各种语言间隔我们，可他却站在我一边质问警察，我老婆犯了什么法，练功后身体好了，对老人也孝敬了，你们凭什么抓他？我弟弟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后，都是他出面料理跟警察交涉，并严厉地询问致死的过程，警察支支吾吾地不敢正面回答。在警察严控下，他坚决要求验尸照相，结果都达到了目的。自从神韵光盘出来后，他就再也不看邪党的电视了，就爱看神韵，特别是每当看到觉醒和升起的莲，他都不住的流泪。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他和我们同样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就如同他自己亲身经历一样。他现在虽然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但有时间就看大法书，周刊每期都看，从中他也受到了启发和教育。当我把关于婚姻与家庭小册子给他看后，对他触动很大。他说，看来那种事我以后可不能做了，对你不好啊，可别把你拽下来。我笑着鼓励他，悟性真高。这时我也悟到，是应该彻底断欲了。说来也怪，自从我们共同发出这一念后，直到今天，不仅断了那种事，而且我们之间连亲密的动作都没有。他经常对我说，有时也时常冒出这个念头，可是不知怎的，一到你跟前或一看到你那么忙，这个想法就没了，是你那个厂把我制约了。有一次他来到我卧室，刚想要做那个事，突然啪的一声响，把他吓了一跳，赶快回自己卧室睡觉去了，还说，你现在是神了，我可不敢碰你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第二天扫地时发现，原来是放在茶几中间上的一个东西自己掉到地上了。通过这件神奇的事，我悟到，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平时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说过头的话，都是根据他的介绍能力恰到好处的去做去说，只是严格的要求自己修心断欲，在自己心上下功夫，到时候该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而不是人为的去做什么，或者自己想怎么样。只要你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心性达到了那个层次的标准，就会自然出现那个层次的状态。现在我和丈夫基本上是保持了正常的和谐的夫妻生活。今天我写出自己在家庭方面的修炼体会，也是因为看到还有许多同修在修炼快结束的今天，还没有圆融好家庭的修炼环境，走出家庭的磨难，没有跳出常人的框框，还和常人一样情字当头，以我为中心，我要学法，我要练功，我要发正念，我要救度众生，你不能影响我，更不能干扰我，而应该支持我。其实大法弟子是应该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但也应该包括圆融好家庭，给自己开创一个安定的学法修炼环境，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不是站在人的情上偏激的去做，应该恰到好处的把握好自己，这也是我们的修炼形式。做不好，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干扰。以上是我十几年来在家庭中修炼的心路历程，今天借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的机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如何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我是720以后得法的弟子，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学习了师尊不同时期的讲法后，我深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历史责任的重大，但是由于自己学法少，缺乏个人修炼阶段的坚实基础，怕心重，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很难突破。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在高校任教，使我可以利用上课的机会智慧地讲真相。下面就与同修们交流一下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心得。突破怕心，在课堂上讲真相。我所在的学校，学生不尊重教师，不遵守课堂秩序，迟到早退，打架事件时有发生。看到这些邪党文化教育下变异了青年，我暗下决心要将大法的美好及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给他们。每学期刚接触新同学时，我不急着讲真相，先讲一下课堂上的要求，维持一个正常的授课环境，然后引导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明确告诉他们可以向老师质疑，向权威说法质疑，要用包容的思想去接受不同的学说，为以后讲大法真相做铺垫。在上课时，我利用剩余时间讲神传文化、做人的道理，讲网上看到的古人传统美德的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真善人，但有意识地用诚实、善良、宽容的美德教育学生。对恶党的揭露方面，我采取讲实施现象的方式，四川地震、奥运会、毒奶事件都成为我讲课的素材，注意引导学生从不同于新闻报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一步讲共产邪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搞得如今社会环境恶化，道德下滑，人心不古，危机四伏。学生都很认同，很爱听我讲课。我以大法弟子的慈悲对待每个学生，尊重他们每个人，不以成绩好坏区别对待，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结合我教授学科的特点，我讲授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同时分析了自焚案的疑点。同学们都很震惊，也提出一些疑问，我都做了解答。从一开始心存顾虑不敢谈法轮功，到后来直接讲真相，我突破了怕心的障碍，也明显感觉到随着政法弘誓的推进，世人头脑中的障碍越来越少，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渴望被救度。师父在我身边，记得刚开始给学生讲真相时，我对直接提及大法还心存顾虑，只是给学生讲酒瓶中的斯德哥尔摩现象。溥仪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受共产邪党迫害而主动迎合洗脑。学生们来了兴趣，积极参加讨论，其中一个学生主动提问，老师你怎么看待法轮功呢？于是我就这个问题讲了一些真相。下班回家的路上，回想起师父的巧妙安排，我抑制不住热泪盈眶，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开口面对众人讲法轮功真相了。对我而言，这是个灵的突破，我知道在注师正法的成神之路上，是师父推着我往前走，帮我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让我建立救度众生的威德。还有一次，我正在讲共产邪党的腐败和邪恶，一个学生的手机响了，是海外同修打来的讲真相电话，我让学生将电话调成外放，全班同学全都听见，我顺势告诉学生海外掀起的退党大潮，效果比较好。在课堂讲真相的过程中，时刻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只要自己有那个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的法理。每当想起师尊对弟子的苦度和细心呵护，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弟子唯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救度之恩，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师尊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学法，修好自己，这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在讲真相过程中也暴露出自己的各种人心，我的工作得到学生的尊重，也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学生经常说，老师你在哪班上课我就去哪班听，领导同事也总是赞不绝口。开始我能意识到，修炼人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修去欢喜心、显示心、名利心。但是有段时间忙于常人事物，忽视了学法修心，渐渐就有一些人劝我，你学历这么高，业务素质这么好，在这儿收入这么少，屈才了。当时没意识到是自己的名利心被旧势力钻空子，放大执着，没有及时向内找挖去这个心，也产生了自卑不公的心理， 总想找领导谈谈提高待遇，工作中也总是挑挑拣拣，甚至几次与领导顶撞，计较常人利益的得失，自己的心一动，环境也变得不好了，表现在学校招生数量锐减，学生流失严重，学校效益差，大有办不下去的趋势。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向内找，同时告诉自己，在这里工作是师尊给弟子开创的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生活，有一份工作，一个社会的身份，都是让我们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根本目的是让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不是让我们来过常人生活的。所以常人中的名利不是我们追求的，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迷在这红尘中，法理清晰了，我不再执着常人中的利益得失，放下那个心，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同修们交流讲真相时，被问到是否是大法弟子应如何回答的问题，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经历。由于自己得法时正好是邪恶迫害最猖狂的时候，缺乏坚实的个人修炼基础，怕心一直很重，曾经有怕的在被窝里痉挛，大冬天出冷汗，湿透一身内衣裤的经历，那时很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大法修炼者。随着师尊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的力量少之又少，加上自己不断学法加强正念，我越来越觉得今生如此幸运，能得到这千古难逢的高德大法，能成为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无数众神羡慕的对象，自己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一次在送给同事神韵晚会光盘后，他直言自己恨法轮功，还经常撕贴在楼道里的真相资料。我急切地告诉他不要做那样的事，很危险。他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因为这个同事与我关系比较好，而且他对我平时待人处事的方式评价较高，于是我没有否认。想不到他立刻惊讶地张大了嘴，一直喃喃地说，啊，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我要重新认识你。我知道他是受邪党毒害太深的人，于是义正辞严地说，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我，我从来没有伪装过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难道这么长时间的朝夕相处你不知道吗？是什么让你如此仇恨？难道电视上的宣传比你自己的判断力还可信吗？也许是我的理直气壮镇住了他，他一下子再说不出话来。于是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为什么要退出邪党组织。看得出来他非常震惊，但也没有明确表态。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想听，不想思考，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已经太多了，我情愿多看看好的方面。看到他的反应，我心中生出了怜悯之心，怎样才能救他呢？我想起师父讲过抢人的法，不管用什么方式，先让他退出邪党组织再说吧。第二天我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个孩子在悬崖边玩捉迷藏，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可是他被蒙上眼睛还玩得很高兴，看到他处境的人大喊危险回来，他还不高兴地说，我不听，我要玩，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像那个孩子，我看到你的危险处境，只能不顾一切冲上去把你拉回来，扯下你眼睛上的布，让你看到真相。虽然阳光刺痛了你的眼睛，让你不适应，虽然我搅和了你的玩性，让你不高兴，可是你可以换个安全的地方继续你的游戏。现在天灭中共在即，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能保平安，我告诉你真相是希望你幸福平安，先退出来，然后你可以不受任何妨碍继续你想做的事，至于你怎么看待和评价我，我都不会介意。这番话让他很感动，我还会像以前一样看待你，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同意退。以后我又陆续送给他真相资料，他也很乐意接受。有一次他跟我说，我家楼道写的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党不等于爱国，挺有道理啊。看着他的转变，我由衷地替他高兴。现在他已经看过三遍转法轮，从这件事中我感受到，我们自己应当对大法弟子的身份有个明确的态度，你自己堂堂正正的，世人也会尊重你，通过你的言行对大法有个正面的认识， 如果自己都胆胆突突的，想真相的效果可能就不会太好。当然具体情况不同，同修应该理智智慧地做。以上是自己的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工作中正实法。师尊好，同修们好。人的惰性使我迟迟未动笔，在同修的催促下，我想到了整体配合，要记载下师父造就一个个伟大觉者的无限威德，见证大法的伟大。以下仅从在日常工作正实法方面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共勉。一，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我在单位是管核算的，今年改革后我又多了一个职务，管理厨房四个单位职工和20多人的伙食采买。人们经常称管伙食的人是伙食篓子，就是贪污的意思。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严格对待每一笔账目和票据，不管是啥时发生的，我都保证当时记上，当着厨房人的面日清日结，毫不含糊。每天他们几个轮流和我去买菜，我都是当时记在单子上，回单位后和他们一一核对之后立即写在总账上，没有丝毫改动。真正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放淡物质利益，不是我应得的我不动心。在买菜时，我为了给单位省点钱，为在不超标准的情况下又让大伙吃好，有时要走很远的路，每天拎着几十斤的菜，我也很少打出租车，经常坐公交车，虽然很累，也没人领我的情，因为是自己给单位省钱。但我想到真、善、忍的标准，就觉得自己苦点、累点都不算啥了。二，慈悲对人，修掉妒忌心。师父在法中要求我们对谁都好，对谁都一样，我就注意修去等级观念。虽然吃饭的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我却从来没有另眼看待过，对谁都尽可能的尊重关照，每天调换伙食，听大伙的意见，不断改进，用真心对待别人。这些临时工在和我单位其他职工配合工作时，虽常和他们发生矛盾，但对我却很尊敬。有人把印有大法好的钱拿来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花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也有人把写有污蔑大法话的钱交给我，我就换回后销毁了，不让他继续毒害世人。有段时间我的妒忌心翻上来，认为挣的工资和每年一样多，却多干了一份活犯不着，而常人还认为既管账又管钱是个肥差。我不贪不占的每天算账很操心，就像推掉一样活，无奈领导们都说别人干他们信不着，一想到我因为修大法取得人的信任，也不好意思再推出去，只好咬牙坚持着，内心却受邪党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不愿比同事们多付出，总想着有人不上班也发工资，而我一个人干两份工作挣一份工资不平衡，内心并未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要求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盼着工作早点结束，但工期却一再被拖延，这都是我这颗妒忌心不放造成的起起落落。不断学法，我很艰难地放下了执着。三，用善心感化，同情使人， 就度于一言一行中。因工作需要，我与以前不在一科里的几位女同事在一起住宿。刚开始时，我没有做到替别人着想，有时说话很生硬，造成人家的误解。一个女同事说想举报我，听到后我向内找，虽然我没有怕心，几年来一直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可是我却没使人看到大法的美好，没顾及别人的感受，没做到善和忍。此后我尽量改变说话的语气，主动地收拾屋子，搞卫生时挑脏活累活干。因为租房处离厕所远，所以我们在屋里准备了尿桶，我修掉怕脏的心，放下架子，几个月里基本上我天天早起倒尿桶。我的行为改变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抵触大法，还做了三退。有时到正点发正念，他们都提醒我，也主动不说话，说谁说话影响我，谁就犯罪。我听了都觉得一个常人能理解到这一步，真是可喜的事。一天，一个女同事闲逛中碰到七八个恶警要绑架一名女大法弟子，女同修不配合，局面在僵持着，一群人在看热闹，恶警们正商量着要把门砸开，然后把人抬上车。这位女同事大声对恶警说，抓他干啥，他又没扰乱社会治安。之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到后他怕我冲动做无谓的牺牲，非让我在别处发正念，他替我在那儿看着。一直到后来恶警们都撤走了，事后这位女同修说，这个女士的声音很大，正义的行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她当时也很受鼓舞，要谢谢这位觉醒的善良女士。大法的法理使我看常人社会中的事常常一语中的，他们很佩服我，说我有能力，愿意让我管，我就借机让他们劝家人三退。四，工作中随时随地救度众生。几年来，我在单位从上到下的一直和同事们讲真相，尤其我们科里的人更是习以为常。每当有外雇人员，我也一个不落地讲真相，经常当着领导们的面，很多人都说邪党真快完了，已经无官不贪了，太腐败了。近几年面临体制改革，总有一些关于单位要解体、被收购的消息传来，我的心也随着波动，怕失去铁饭碗，怕利益上受损失。有一天学法时我悟到，应该放下此心，去留由师父安排，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再被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带动。超常的是，整个系统除了我们单位外，别的都已经解体了，而我们科由以前没人愿去，却变得越来越火，几个人干的活就够整个单位70多人的开支。我想这与大家明白真相做了三退有关吧。今年结工吃饭时，大伙都在夸奖我，一个老职工说，全单位这么些人，就我这一个公正认真的好人，平时当有人看到我符合法的高素质行为时，就说我是大学毕业生，就是不一样，是当代的某某等模范人物。我总更正说，并不是邪党和高学历使我成为纯净的人，是我师父是大法教我做好人。其实我们并不是来自高尚不被污染的，更不能为邪党涂脂抹粉，我们证实的应该是大法。两年多前我们来到了大城市，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和家人同修配合讲真相，共同切磋提高心性，广救众生。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在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威德。邪党迫害以来，我一直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每次紧要关头都是在信师信法的正念下化险为夷，在否定旧势力的过程中走师父安排的路。因为我坚信师父在《问候》一文中所说的，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今后还要做更好，救人更多，达到大圆满。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